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读懂圣经，从认识圣经开始，祈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良友圣经学院林成牧师主讲《圣经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呢这次为你预备的《圣经论》。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第19课，也是最后一个星期的学习了。不晓得在过去的18课的学习中间，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这门课程比较的艰深？可能特别是有一些的名词啊，一些观念呢，是我们过往从来没有接触，也从来没有机会学习到的。但是呢，我盼望这些新的东西呢，能够鼓励我们，更激发我们对神话语的那种确定和爱慕。那么这一次呢，良友圣经学院预备的《圣经论》呢，是一个全新的制作。那么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呢，透过课程的学习，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要特别谢谢陈伟老师呢，他专心的预备文稿。那么林成呢，只是在这个节目中啊，把他这个文稿做一些的演绎，当然主要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呢，对《圣经论》有更深刻的认识。那么今天来到第19课开始呢，我们要谈另外一个题目，就是圣经的无误论。圣经无误论，在前几课程里呢，我们思想过圣经的抄本啦、译本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思想圣经的无误。在过往呢，我们讲到圣经的这个原稿或者说抄本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思想到圣经是如何写成的，圣经是圣灵感动作者，那么圣经也是神的默示，是按着神的默示所定所写下来的神的话，换句话说是完全没有错误，成为了这些所谓的原稿。然后呢，圣灵的保守，那圣灵的保守以外呢，我们也相信其中也有神的护理掌管，保守这些抄写的人照着原来的来抄写，写成了很多的抄本。所以新约旧约圣经呢，有很多的抄本，如果把这些抄本做一些比较的话呢，很多重要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也再再证明了神的带领，神的保守，让我们今天呢可以有这些抄本的存在。然后透过这些忠于圣经原文的圣经翻译，我们今天读到的中文和合本圣经呢，其实基本上我们要相信是非常准确的。感谢神呢，这是用这个和合本圣经，也保守中国教会在过去百年来能够传讲纯正的福音，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虽然在今天呢，无论是教会内外有一些讲法，就是说哎，怀疑圣经的无误和权威，但是呢，当我们仔细来查考圣经本身呢，其实我们会看见神的话实在是安定在天，永不能够废去的。圣经的原稿呢，其实是非常重要。有人说呢，哎，现在圣经的原稿已经找不到，看不见，好像已经没有了，那我们应该如何相信这本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呢？那若是我们还相信坚持圣经原稿权威的话，岂不是失去了那个意义了吗？那这样的说法呢，其实啊是不明白事实的真相。我们今天呢，不是说我们没有原稿，因为我们今天所用的抄本呢，其实是根据原稿而存在的。换句话说呢，并不是因为这些原稿不存在，而这些抄本呢，就是凭空的来抄写。举个例子，就好像老师呢，在课堂上讲课的时候呢，哎，把这些重要的内容写在黑板。老师说过了以后呢，学生要抄写下来这些笔记。 那么老师在黑板写的说，你要抄写下来。那么当黑板的字被擦掉以后呢，这个课程就结束了，下课了。那么学生呢，已经把老师原本写在黑板上的话呢，都写在这个笔记本上。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班上的学生笔记呢都找来，然后在核对之后会发现，哎，如果每一个学生都很认真抄写的话呢，学生们所抄写的笔记内容应该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那这就是老师所讲的内容，可能啊，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手抄错误，一些字母啊，一些词汇等等会有一些出入，但是我们不能说，哎，老师所讲的课的这个真理消失了，因为老师所写的原稿其实基本上呢是存在在学生所抄写的这个笔记里面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其实呢并没有失去原稿，我们在学生的抄本里面呢也得到了老师的原稿。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坚持圣经的原稿没有错误，使到我们能够行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真理，传讲神的福音。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呢，在抄写的过程里面呢，有圣灵的保守和护理。那为什么要坚持这个原稿无误呢？为什么坚持原稿无误是这么重要呢？啊，举一个例子，比方我们要做什么器皿、器具，那就是要在工厂造一个器具了。那当然就先需要有这个器具的模子，或者说它的原型，根据这个原型呢，就做出其他的器具来。所以这个最基本的器具的原型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要没有这个根本的原型的话呢，其实是不可能做出其他和这个原型一样的产品。那么虽然后来使用这个器具的人所用的并不是这个器具的原型，但是人们都知道，根据这个原型造出来的抄本，根据这个原型造出来的这个器具呢，是可以使用的，因为有这个器具的原型，所以我们今天呢才有这个器具这个产品。那这样说来呢，就不能说器具的原型是不重要了，没有它就没有现在我们能用的这个器具。同样的，房子的根基也是很重要，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不是地基，而是地基以上的建筑物，可能是一层两层的房子，或是几十层的高楼大厦。虽然我们看不见这个地基啊，但是它却是非常重要的。地基如果有问题的话呢，这个房子会倒塌的。因此我们不能说，哎，我不在乎这个地基，反正呢我看不见它。正是因为你看不见，所以呢也凸显它是更重要的。那如果说圣经原稿不重要，那我们就是读翻译本就好了。那这就是对圣经真理的认识不够。房子若是没有根基的话呢，这个房子是不能够持久的。同样，如果你不坚持圣经的原稿，那么这个根基呢是完全无误的话，那么今天这个抄本，过去我们谈过这个抄本一定会出问题，今天你的翻译本也会有问题。所以啊，归根究底，坚持圣经原稿无误，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再举一个例子，同样是树木的根呢，树木的根在地下我们看不见，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根的话，树木就没有办法吸收水分，这个树木不能够持久。如果这个根出问题，根被毁坏了，这个树木呢也会倒塌的。所以呢，这个圣经的原稿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抄本和所有的翻译本的一个根基。那么这个宝贵的真理呢，是需要记住的。感谢神，他赐下启示，他也赐下给我们恰当的工具来学习他的话语。透过我们学习圣经的原文呢，我们可以辨别不同抄本的它的准确性。所以呢，我们就借着这个抄本来翻译圣经，使到圣经的原稿，圣经原来的真理呢，能够真实呈现在这个翻译本里面。 好，所以呢，我们就必须啊，要有好的一个原文基础，才能够做出好的原稿翻译。感谢神呢，今天我们所熟悉所用的这个和合本呢，是一本很好的圣经翻译。到现在为止呢，大概还没有其他的中文译本可以取代它。那虽然现在有很多的新译本啦、和修版啦等等不同的翻译版，但是呢，基本上都没有办法取代这个和合本的翻译。这是神赐给中国教会非常宝贵的礼物。对于我们来说呢，透过和合本这个中文译本，我们也可以学习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所以圣经的原稿呢，是圣灵的感动，是神的默示，而根据抄本，圣经的抄写，忠于圣经原稿的记录，有圣灵的保守，有神的护理。我们也确信那些根据抄本、根据译本准确翻译的圣经译本呢，像和合本呢，都是神要教会所要持守的一个圣经的真理，也是神要中国教会所要有的圣经，让我们忠于研读、查考、传讲神的话语。好，那么谈了那么多，透过这样的认识了解，我们知道圣经的无误权威，在每一个时代呢，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呢，其实我们要确信神的话语都是有完全的权威，没有任何理由说因为现在没有看到原稿，所以不能够遵行圣经。圣经透过原稿还有抄本和翻译本，我们知道今天在我们手上的圣经呢，是完全无误的。好，那么圣经无误的一个内证，我们先来看看内外的内，圣经无误的一个内证。那么神的话语是真理的启示，是命题性的启示，也是有神的权威的。那么神的话语不是可有可无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是大有功效的，大有能力的。圣经作为神的话语，根本不可以有任何的错误，因为说话的是伟大的三一真神。当我们说无误的时候呢，我们是在说圣经是没有任何蓄意或是无心的错误。那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那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它是毫无任何错误的。第一，神绝对不会说谎话。希伯来书第六章十八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神绝不说谎。另外，新约的提多书啊，一章二节的经文也说，无谎言的神。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的经文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另外还有民数记的二十三章十九节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那谈了那么多这些经文呢，圣经的内证让我们看见神绝不说谎，他是至圣至荣的神，神的本性是绝对真实的，因此他不会说谎。第二呢，神是无所不知的，他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不是一个无知的神，神是全知的神。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的经文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换句话说，弟兄姐妹，神知道万事万物的每一个细节，而万事万物都来自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所以没有任何事是神不晓得的，是隐藏的。神知道一切，他也掌管一切。所以诗篇呢，第三十三篇第十五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换句话说，弟兄姐妹，神造人的心，他是无所不知的神。诗篇139篇1到6节说到，神是无所不知，他知道人心里所想的， 他是无所不知的神。诗篇139篇1到6节说到呢，神无所不知，他知道人心里所想的，嘴巴所说的，因为他知道一切。无所不知呢，也是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好，那么既然神是绝对不会说谎的，神也是全知的，那么他说的话就没有所谓蓄意的错误，也没有无心的错误。所以谈了那么多，结论就是什么呢？圣经既然是神的话，那么圣经就绝对没有错误了。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6这节经文我们非常熟悉，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想想看，假如圣经还会有错误的话，那么提摩太就很辛苦了，他需要去分辨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但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圣经呢都是有意义的，圣经也没有任何的错误。你可以很安心的读圣经，因为在圣经里面没有任何的错误。你读到别人写的书，人所写的话会有错误，可能有一些观念、一些想法，甚至文字上的一些错漏，那这些我们需要去分辨。但是圣经这是绝对无误的真理，可以用来批判，用来分析人所讲的话。然而圣经本身呢，并没有任何错误的，这是我们真正的平安，真正的确据。圣经本身呢，我们要相信是超越一切，在一切之上。圣经是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这是教训，指出我们的错误，这是督责。我在说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这个是教训，指出我们的错误，这是督责，使人归正是告诉人如何拨乱反正，如何悔改归正。那么归正之后呢，我们就要继续走在这个义路上面。因此啊，圣经教导我们宝贵的真理，并且它是绝对无误的。在今天所谓的科技发展的时代里面呢，不少人因着人的理性、经验、传统来说圣经有错，这是没有真正明白圣经无误的一个意义。那我们来解释一下，靠着圣经呢，我们分析一下什么叫做完全无误。那从生活语言呢，我们来解释、来理解圣经的一个无误吧。什么叫做无误呢？所谓无误就是没有错误了。要衡量有没有错误，那当然就需要一个衡量的标准，也就是说需要一个准绳才能够判断事情有没有达标，或者说它有没有错，或者说它是正确的。那我们就需要明白啊，这个衡量的一个尺度是什么。当我们有错误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检验，检验出事情和我们的标准相反，那么这个就叫做错误咯。圣经在他所说的每一件事上呢，所记载的每一件事情上呢，从来都没有错误，没有这种有意或无意的来讲述与现实不合的。如果在这个衡量的尺度来看的话呢，今天有的人用科学语言或是逻辑语言呢来分析圣经，其实呢这是用错了一个方法。那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科学语言或者说逻辑语言所要求的呢，是注重那种精确度极高的事情。比方说我们要做数学题目，那我们按着数学定的这个定律来运算，差一分一毫都不成。做数学试题的答案呢，必须和这个标准答案是一样的。或是科学实验，比方掌控温度啦、湿度啦，一切环境各方面呢，这个叫做科学语言，也就是说所要求的这个精确度是很高的。另外呢，我们看见生活语言和科学语言是不同的了，因为生活语言呢是一般人所用的语言， 注重这个简明的表达和交通。那么如果我们天天用一种好像做数学题目的方式，或者是检验室里面那种高精密度的语言来讲话的话，那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达成人与人之间那种有效的沟通。比方说生活语言说啊，心有千千结，也就是说人心里有很多的烦恼，有些这个郁闷的事情，或者说我们形容日出日落，那这里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虽然这些不是准确的科学语言，如果人呢要用准确的科学语言来讲的话，其实就很难沟通了。如果有人说，哎呀，这个心有千千结，而他呢用这个科学语言来解释的话呢，那应该回应说，哇，人的心脏里面有很多结吗？人的心脏是一个循环器官，怎么可能有结呢？这个心有千千结这个表达是有错误的了。那如果是这样回应的话，那么在生活上就很难有办法沟通了。那再来一个比方说，如果说我写了一本书，人家问我说你写了多少页，我就说呢这本书呢400页左右，但实际上这本书准确的页数是398页。那么在生活语言上我就说是400页左右，这个对不对呢？这个是对的，没有错误，因为398四舍五入的话呢就是400页了，也就差不多准确了。那另外一个例子，如果有人问，哎，银行里面有多少存款呢？我就告诉你，我大约有4000块钱的存款，但实际上呢，可能我只有3980块，这个是差不多4000块。但是如果我去银行要查账，问问我的户口实际有多少钱，3980，那就必须非常的精准。但是我不能够对银行说我要提4000元。因为这个准确的逻辑语言、数学语言就告诉我，准确的来说呢，我的存款只有3980，所以呢，我就不可能用四舍五入，也不能用这种方法来处理了。同样，如果说我写好了这本书，要让印刷商去印，印刷商呢，就要做电脑的排版了，印刷商就会问我，这本书到底有多少页呢？那这个时候我就要很准确的说，这本书呢有398页。如果我的朋友关心我，问我说，我就说400页，啊，我所说的都是对的。前边所说的398页呢，是一个科学语言、逻辑语言。如果我说我的银行存款是3980，我所说的是科学语言。但在一般的生活上呢，我们都是用一种简略的方式沟通，所以我们不会用科学语言。比方当人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呢，说到了在日出的时候看看日出多美丽，或是看看日落多美丽，如果一方说，哎，你说错了，这个地球不是中心，太阳才是中心，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这是没有错的，这个叫科学语言的描述。但这些科学语言的描述呢，却不能够完全取代了日出日落的这些生活语言。所以呢，当我们明白圣经说到啊，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呢，其实就是当时人们的生活语言来说明。那圣经从来没有说地球是平的。在以赛亚书40章，圣经告诉我们，神坐在地球圈之上，就已经显明地球是圆的了。虽然圣经不是一本科学教科书，但它论到和科学有关的事情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这样准确的。虽然只是用了生活的语言，而不是用高度精确的科学语言，但它所讲的都是没有任何的错误。所以啊，圣经所要传讲的对象是有教无类的，传福音给天下人。所以呢，圣经使用的是一般的生活语言，当时人在市场上一般生活上所用的语言是每一个人都听得明白的，不只是要给知识分子、科学家。因此呢，圣经没有使用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这些语言逻辑。我们知道我们的科学课本、逻辑语言课本都不是很多人能够明白的， 除非我们做过高等的数学研究。但是呢，如果要传讲一般生活性话语的话呢，是必须使用生活语言。所以啊，圣经写作的目的既不是要用科学精确的语言来写一本教科书，所以呢，圣经就使用了各种不同的生活语言，比方直叙法、比喻、诗歌、格言、戏剧、书信、历史故事、启示文学等等，来传讲神的启示。目的呢，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读圣经来认识耶稣是基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借着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圣经必须使用一般人们所用的生活语言来向大众说话。所以以赛亚书55章8到11节的经文也告诉我们呢，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感谢神，我们认识圣经无误的权威，是指神说话是要人明白并且认识他，认识耶稣基督，得到永生。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堂课就先进行到这儿。下一堂课呢，我们仍然会讲圣经无误论第二个部分，我们接着继续来学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存。